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哈该书，旧约的哈该书第二章第十节，哈该书二章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二章十节。那么这是神透过哈该给他第四个信息，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神说话的日期是契合大利乌王作王的期间，先知哈该说话。大利乌王是一个外邦的统治者，外邦君王，因为那时候北国以色列以及南国犹大都亡国了。那么说话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主前520年12月24日啊，这是神说话的时期。之前先知哈该是在第七个月他说预言，那么这是在什么时候说预言呢？这次是在第九个月说预言。来，我们继续看哈该书第二章第11到13节，11到1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磨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那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这是哈该书第二章11到13节，圣洁跟污秽的问题啊，要很注意这两节经文，11到13。那么在主前520年12月24日，先知哈该就去找祭司问他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简单的说，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哈该所问的是，如果圣洁的东西触碰到不圣洁的东西，会不会让所有的变成圣洁呢？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会成为不圣洁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洁净的东西触碰到洁净圣洁的东西，那么不洁净的东西会不会使那个圣洁的东西变成不洁净呢？答案是什么呢？也是肯定的，就是变成不洁净的。听众朋友，以上这两个问题啊，是关于圣洁的问题，应该我们知道很重要。我们首先要看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当时摩西律法并没有很详细的叙述关于以色列百姓每天生活上的细节，还没有说到，摩西律法没有讲到所有的细节。当然他们每一天都会遇到一些情况，其中有一些情况很复杂也很棘手的问题啊，很特别，因此在摩西律法当中没有明确的指出该怎么办。这种很复杂的问题啊，摩西律法当中啊没有明确的说明该怎么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没有摩西律法的指示，那么该怎么样做决定呢？这该怎么做呢？在民数记记载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西罗菲亚，关于西罗菲亚的女儿到底有没有权利承接她父亲产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权利承继啊，就是说接受父亲产业的问题。当这个家庭里面他们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时候，那么这个女儿可不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呢？那么当时摩西律法并没有在这方面做一个明文的规定。西罗菲亚因为她没有儿子，她生的全是女儿，他们父亲过世以后，那么这些女儿就一同去找摩西，问这个摩西，问他说，你看我们的父亲的财产该怎么处理呢？ 那么律法书上说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可是我们父亲没有儿子，只有我们这些女儿，所以我们应该有权利来继承父亲的产业吧。也许摩西律法里面不了解啊，作为我们现在有什么女性解放运动，也许摩西那个时代啊，他们没有这种概念，于是他就向神祷告。那么听懂没有，我们就看到很清楚的，我们的神是大有智慧的，当然是乃是站在女儿们，站在女儿这边，认为他们可以承接父亲的产业，这是很有意义的。神说西罗菲亚的女儿说的有理，你要在他们父亲弟兄父亲的弟兄当中公平的把他们父亲的产业分给他们，每人有一份，就是可以把产业父亲的产业给女儿。所以这一项特别的问题啊，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了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有的问题没有写的，可以按照一个原则来，神的律法的原则来解决。神的规定，神的律法目的是在哪里？这要使公义能够伸展啊。所以神的律法基本上，神愿意公义可以在律法上能够伸张出来，这样的运作是非常好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有事情发生了，在律法里面呢没有这方面的规定，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要去找祭司啊，请祭司来做裁决。所以申命记17章8到11节啊，听众朋友把申命记17章8到11节所说的话啊，我就来读啊。申命记17章8到11节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就打官司性的事情啊，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子，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啊。就是说有着很难解决的案子，难断的案子，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这是申命记17章8到11节关于就是发生一些事情啊，律法里面没有记载的，要找祭司去解决。结论是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照着他们所指示的判语不可偏离左右。这里我们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在有时在某种情况之下，这种情况是律法上啊，这发生事情在律法上没有清楚的指明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找祭司，让祭司来做裁决，让祭司啊的裁决成为后来遇到相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就可以作为一个依据。那么这是神的方式。我认为啊，直到我们今天啊，我们也可以啊试试看遵照这种方式来行事。因为耶和华神为以色列百姓已经定了一些规范，行为准则的规范。虽然摩西律法已经把大原则定下来，大原则很清楚，但是并没有把那些细节，微小的细节，或者说每一种特别的情况都记下来。因此这些通晓旧约律法的祭司，通晓他们了解旧约的时候啊，当案子有这种案子发生的时候，因为律法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百姓就要把这案子交由祭司们做裁决，祭司就根据神的话的大原则为百姓来解释摩西律法。听众朋友，这件事情你想我们要记得，还要记得哈该书啊，因为我们现在查考哈该书，哈该书写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被掳了70年之后，就有一小部分的以色列百姓，这些渔民啊，以色列渔民，他们回归到故土啊，少部分人回归到神的应许之地，回归故土。那么这时候，这些回归到故土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当然心里面啊非常的忧伤，很沮丧，也很灰心。所以在这段时间，神就兴起了3位先知来给他们做鼓励。 那么我们特别当中一位啊，因为我们读哈该书，这是哈该是其中的三位先知当中一个先知，哈该要对这些回到故土这些小部分的以色列百姓啊，那么来鼓励他们。那么哈该是一位非常实际务实的一位先知，所以神就吩咐哈该啊去见祭司，去找祭司，问祭司两个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呢，在摩西律法当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当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那么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开始他们对于重建圣殿开始的时候啊，很有热情啊，讲到这个重建圣殿充满了热情，但是经过15年以后，耶路撒冷仍然啊没有做好的建设，还是像一片废墟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外面又有敌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一片变成废墟，没有什么新的建筑，如今又有敌人在外，随时要好像要找他们麻烦，因此关于重建圣殿的计划始终就没有开始，他们没有心做重建的圣殿的事情。但是啊，他们仍然怎么样啊？啊，这些以色列回归的百姓啊，他们就自我安慰，他们自安说：“哎呀，现在什么不是兴建圣殿的时机，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关于哈该鼓励他们建圣殿的事，几乎是什么停工了。因此，先知哈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神就差遣哈该对这些回归的以色列百姓鼓励他们，鼓励百姓。鼓励他们做什么呢？一定要重建圣殿。于是这以色列百姓就开始开工了，要重建圣殿了。那么在重建圣殿的开始的时候啊，就有一群老一辈的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老一辈的人啊，因为他们看过从前的圣殿很辉煌，那就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了，很辉煌很雄伟。那么因为他们看过以前的圣殿，所以开始怎么样啊？就流眼泪哭泣的。他们不但流眼泪哭泣啊，回想所罗门的圣殿啊，那他们怎么说呢？哭泣的说：“哎呀，我们现在建的这个圣殿这么小，算什么呢？我们这个现在建的这个圣殿啊，这么的小。”所以虽然以色列百姓已经开始要建造圣殿了，要继续圣殿的工程的，百姓做了就开工了。他们说啊，还算什么呢？这么小的圣殿，百姓仍然他们开工，做了3个月的时间啊，做建造圣殿的，做了开始新圣殿做了3个月。但是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啊，心里面啊什么？突然间，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心里面有一个贪念，起了贪心啊，那个内心里面呢、啊，起了这种贪婪的心。百姓怎么说呢？百姓就说。你要我们啊，他也许对先知哈该说，你要我们努力的建造圣殿，做工重建圣殿。那么如果照你这样话说的话，那么神就应该祝福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3个月了。那么按照你的话，我们重建圣殿也照着你的话去做了，那么神就应当会祝福我们了。那么我们听了你的话，可是去建圣殿，但是神并没有祝福我们啦。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谣言起了谣言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刻，这个时候神就差遣哈该去找祭司，问祭司这两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其实不是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有两面。接下来就是问题的答案。问题是什么呢？问题跟答案是什么呢？问题是圣洁会不会接触到或者传给别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什么？不会。记得圣洁不会传给一个不圣洁的人。意思就是说，原本不圣洁的东西啊，原来这个是一个不圣洁的东西，不会因为它接触到一个圣洁的东西就成为圣洁。就是原来这个东西是不圣洁的，当它接触到一个圣洁的东西的时候，它不会自动的变为圣洁。所以意思就是说，圣洁是不能够传给人的，不可以把圣洁是没有办法把圣洁不能够传给别人的。所以圣洁的人会因着接触圣洁的人变成圣洁。如果一个圣洁的人他接触到圣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当然是了。一个圣既然他是圣洁的，接触圣洁，当然答案是什么呢？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圣洁的接触圣洁变成圣洁，不圣洁的接触圣洁的不会变成圣洁。这个答案很清楚了。原本是洁净的东西，本来是洁净的，他接触到不圣洁的东西， 那么就变成不圣洁的。所以这里一个原则要听众朋友了解，当圣洁的东西接触到不圣洁的东西的时候，会使两样都变成不圣洁啊，这是重点所在，就是一个圣洁的接触不圣洁的也会变成不圣洁，所以这是一个重点。为什么？因为圣洁的就算它是圣洁的，接触到不圣洁的东西就会变成不圣洁的。所以强调圣洁跟不圣洁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两个都变成不圣洁了。那么这里我用一个医学的一个原理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个解释。在医学上，比如说麻疹，有人出麻疹啊，麻疹是什么？是透过接触就会传染到麻疹的。那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知道麻疹会传染的啊，麻疹会传染给别人。从一般的物质的领域也是这样的，本来是干净的水，那么有脏水接触到不干净的水，脏水使干净的水呢就变色了，所以脏水碰到干净的水，那么这个干净的水就变污秽的。所以在那个道德啊，在一般道德的原则上，这个是听众朋友这里要很了解的。在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上，如果一个人的是邪恶，如果这个人的心是邪恶的，那么邪恶的心，这个人的心是邪恶的，他绝对不会行善。所以在这个信仰宗教的领域上，这里要强调，听众朋友了解，在信仰宗教这个仪式上，记得仪式，宗教的仪式不会把罪人的罪洗干净，仪式光有宗教的仪式啊，不会使一个有罪的人啊的罪可以洗净。神就把这样的原则应用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啊。现在我们要回到哈该书啊，这个我们要跳几节经文。那么神，我们看神怎么样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以色列百姓身上。我们看哈该书，先啊，我们跳到哈该书第二章十七节。注意，我们一起来看哈该书第二章十七节，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什么意思啊？好严重啊！哈该书二章十七节，我再念一遍：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说得很清楚，意思是什么呢？神说得很清楚，当以色列这些渔民，这些以色列回归到故土的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啊，注意，这些从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回归这些人回到故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心的回转归向耶和华真神，他们只是表面上遵守一些宗教仪式啊，他们表面上也是献祭的，那么他们就很期待借由这个宗教仪式这些献祭啊，期待神给他们祝福，但是神却没有祝福他们。所以哈该书二章十节，神并没有祝福这些人，就算他们回归了，那么他们虽然有宗教，只有回归故土，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归向独一的真正耶和华，他们只是遵守什么宗教仪式，但是他们却期待啊，神要赶快祝福他们，神没有祝福他们。所以听众朋友，这里要注意，宗教的仪式不会，你遵守一些宗教的仪式不会使一个人变成一个圣洁的人，就意思说你查个药膏，查查你外表你有受伤的，查个药膏不会改变一个人。尽管今天啊，有人以为说啊，教堂里面有什么圣水，就算你在圣水里面游泳啊，就是有一大盘的圣水，一池的所谓的圣水，你甚至你跳到里面去游泳，不会使一个人变成圣洁的人。尽管听众朋友，任何人他只遵守宗教仪式的外表啊，甚至他已经受洗了啊，教会有一些洗礼了，那么泡在这个洗礼啊水很久，洗礼的水池子里面很久，也不会使一个人变成一个真正神的儿女。所以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强调仪式，那么仪式是不重要，当然我们需要有仪式，但是不要过分太强调啊仪式的重要性。那么以为说啊，泡水里在洗礼的时候，在水里面泡了越久，那你就会变成圣洁了，不可能的。那所以，但在听众朋友也不要误会啊，我麦基个人的意思。我认为，当然我们需要有个仪式，仪式是重要，但是洗礼的仪式不会使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也不会改变你的心，这是我要强调的。那么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个哈该书二章十三节， 哈该又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回到哈该书第二章十三节，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哈该书二章十三节怎么说呢？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摩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这是哈该书二章是问的，哈该先知问的问题。若有人摩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那祭司怎么回答？这是哈该问祭司的问题。祭司回答说，二章十三节下半，必算污秽。那么这个处理这个哈该所问的问题是根据什么？利未记二十二章四到六节的，这说得很清楚。听众朋友可以回去再看啊，就是参考利未记二十二章四到六节，已经解释了这个问题了。哈该问这个问题，他说：“若有人啊摸死尸，死人的尸体染了污秽怎么办呢？然后又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意思的回答很清楚，就算为污秽。不洁净的东西，表示说就会传染的。所以听众朋友，不洁净的东西会怎么样？会传给别人，会转移的。因此，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得到一个结论：邪恶的心。因此，这个人的心，这个人如果他心是不邪恶的，那么他不会真正行善。人内心是邪恶的，他不会带出善行，他这个善行也是假的，因为心是邪恶的，不能够带出善行。所以意思就是说，因此苦的泉源不会带出甜的水，对不对？很清楚的，邪恶的心不会带出好的行为，因此苦的泉源也不会流出甜的水。蒺藜是蒺藜，不能够结出葡萄出来，荆棘也不能摘取无花果啊，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道理。所以在哲学上啊，这是推理，在哲学上推理，现在讲一个简单的原则，在哲学上有一种推理的一个叫做所谓三段论法。这三段论法我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说啊，一个叫做大前提，一个叫做第二个叫做小前提，然后最后就做一个结论啊。有所以三段论法是有大前提，有小前提，然后呢做结论。那么哈该书他所说的这个大前提是什么呢？大前提是很清楚的，圣洁洁净是不能够传下去的，不能传给人的。那么小前提第二个啊，就说到小前提是什么呢？小前提是说不洁净就会怎么样啊，是可以传染给别人的啊，你自己不圣洁也会影响到别人。那么结论是什么呢？这就可以用这个啊，这个哲学上的推理的方式，当圣洁跟不圣洁结束的时候啊，听众们注意，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当圣洁的跟不洁净的东西接触到的时候，两个都成为不洁净的啊。所以这个结论很重要。当成圣的人、洁净的人接触到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啊，结果怎么样呢？两样东西都会成为不洁净的。那现在我要引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重要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记载，主耶稣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耶稣怎么说呢？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所以意思是说，一个人心里怎么想，表示那个人呢，他心里怎么想，他就变成什么样的人，会表现在他的行为上。所以行为跟仪式都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当一个人的心是邪恶的时候啊，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变成污染的，就可以应用在这个宗教仪式上啊。所以我们简单的在化学实验里面的时候，两个大杯子，一个杯子是清洁的水，一个杯子是污染的水，如果把这污染的水跟清洁的水弄在一起的话，那这个杯子什么都变成脏水的。那么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道理，把一滴的污水，一点点污水倒入一个干净的水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呢？都变成污水的。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的道理。所以听众朋友，这里我们做一个也简单的结论，说一个人怎么会得到身体的麻疹呢？那么你不能把一个健康的孩子放在那个麻疹孩子的旁边，如果你接触健康的孩子放在生麻疹的孩子旁边的话，当然他也不会得到，自己不会得到健康，而且会传染给别人。在同样的，在这个道德的领域上面，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原则啊。所以今天啊，我就在最后举一个例子啊，有的制造酒的商家啊，他捐钱给慈善机构，或者一个赌场，他们也捐钱给慈善机构，他们希望说我做这样捐钱的工作，好事的，那么我们就会变成更好的人呢？不会啊，他们不会改变啊。为什么呢？因为 干净的东西跟不干净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啊，干净的东西也会变成肮脏的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洁成圣的原则。所以如果今天很多年轻人喜欢跟着这个时代跑啊，他喜欢说虽然是一个新的时代，我就想要保持纯净。如果是你老是要跟着时尚跟着时代跑的话，有一天你会受影响的。如果意思说你在泥巴里面一直在弄泥巴的话，你一天变成一个肮脏的人。所以在这个信仰宗教的领域上，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宗教啊都教导人要为善啊，要遵守一些礼仪仪式，那么神就会接纳你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圣经说得很清楚，无论你遵守什么仪式，不论是洗礼参加任何仪式，不会使一个人变成一个圣洁的人。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结束，告诉说，那听众朋友问你一个问题，欢迎你来信分享。宗教上的仪式就包括圣餐、拨饼、洗礼，你认为这个仪式啊会使人变成更圣洁的人吗？欢迎来信的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